Modern Theology, Session 15. 现代神学第十五讲。我们过去好几讲呢，介绍了康德，他要处理的问题，他要避免莱布尼茨的死胡同，也要避免休谟怀疑主义的死胡同。他认为呢，必须要拯救科学，因此必须要找到 synthetic a priori 组合性的先验的知识的可能性。先验的，在你还没有研究科学，还没有看到玫瑰花之前，你就知道一些东西，但是你不仅仅知道这些东西。莱布尼茨的问题就是人所知道只不过是那个先验的啊，而且是分析型的 analytic。 三角形就是三角的形，那些只是字典的定义，并没有新的知识。要避免莱布尼茨的死胡同，同时也要避免休谟。我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1000次1万次，但是不能做任何结论，不能说哦这个是万有吸力，不能，你只能说苹果从树上掉下来，1000天3点钟掉了1000个苹果，1000次，你只能够说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你不能说这个因果成因啊，不能说出一个因出来 the cause。 因此呢，我们从弗兰姆的书本看到，康德呢就设计了一个装配线 assembly line 啊，第一站是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在时间空间里的啊，杂乱无章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就啊，第二是先验的分析，你用你思想里面一些的概念，12个概念强加在你所观察到的东西。我再说一次哦，第一站是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超验感知，你经验到观察到一些东西是在时间空间里的，时间跟空间这两个是一个直觉啊，是理性里面的一些的直觉。然后呢，你除了这两个直觉，就是你就是在这个时间空间里的观察到时间空间里的事物的时候，你同时强加了你的理智里面有的12个判断的概念，加在这些杂乱无章的资讯里面，所以你得到的都是你的理智强加在你的经验上的经验，这个就是你所知道的东西，这个就是现象世界。你整个认知世界就是你先有一个直觉，就是时间空间加上12个概念强加在你的观察上面，你所得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现象界的知识，没有物质体的知识的。好，那我们暂时就介绍弗兰姆到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一讲呢，我要介绍一下范泰尔 Cornelius Van Til VanTil。 范泰尔是弗兰姆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在1971年进威敏斯的神学院，当时范泰尔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是还没有退休，还在开课。我们现在来看范泰尔在1946年所写的一本很重要的书，今天被绝大部分的人士，包括改革中人士呢，都涂黑了。那本书的书名是新现代主义 New Modernism， 书名是 The New Modernism An Appraisal of the Theology of Barton Brunner， 新现代主义对巴特和布伦纳的神学的评估。那这个第二章就是讲康德，接下来会介绍黑格尔、齐格果、海迪格尔，还有Overbeck 的原始历史等等，这样子呢才介绍巴特的。所以范泰尔呢就是跟着 专业的思想史、专业的哲学史的学者的方法，从康德一直讲到七个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巴特的。但是那些崇拜巴特的，从苏格兰人托伦斯开始啊，很多的崇拜巴特的福音派人士呢，是不愿意面对这个哲学史的事实的。感谢主，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念了17、18、19世纪的思想史，17、18世纪的哲学史呢，欧洲的哲学史是 Alan C. Course 讲授的 ,ALANKORS, 他的那两个学期的讲课目前是一个得奖的课程，可以购买的，在 The Great Courses 伟大的课程那个公司出版的，叫做 The Birth of Modern Europe, 现代欧洲思想的诞生。好了， 19 世纪呢， 19 世纪我跑去宗教思想系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Though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向一位自由派的神学大师学的。那他当时呢就给我们读一本 Types of Modern Theology by Hugh McIntosh, 1937-38年写的，就是第一代或者说第二位苏格兰人接受巴特，刚才我说的托伦斯是第三个了已经写的19世纪的神学，那当然就是从康德这个费希的黑格尔七个果等等一直讲到巴特，一定是循着这条思路下来的。那所以呢范泰尔呢很多时候 被别人冤枉呢，说康德、黑格尔、七个果等等是巴特的思想背后的前提，这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 intellectual dishonesty, 理性上的不诚实。好，我们现在来看范泰尔怎么去来看康德的知识论。范泰尔分三个大题目，然后有第四个一个结论性的一个要点。这三个大题目是 question of fact, question of law, and question of man, 事实的哲学、定律的哲学跟人的哲学。什么叫做事实的哲学 question of fact, 或者 philosophy of fact 呢？就是你怎么处理宇宙万象，你根据什么来看宇宙万象，换言之怎么理解宇宙的属相 particular, 宇宙里的众，一而众的众 the many。 第二个问题是 the question of law, 定律的问题 or philosophy of law, 就是说你怎么看宇宙为何有规律有定律呢，也这个就是共相的问题 universals 或者一的问题了。第三个问题是 the question of man, 人的问题。我在这里，林某某在从事哲学思考或者是逻辑思考，我在这里，林某某在从事科学观察，这个是真我吗？还是只不过现象界一大堆的细胞、骨头、血液、肌肉在那里动来动去而已呢？讨论了康德的三个大题目之后呢，范泰尔称整个康德的结论作为现象主义，也就是我所讲的 RQ 或者是虚幻世界，一个假装存在的世界。好，我们来看 question of fact, 事实的问题 philosophy of fact, 事实哲学。换言之，我们怎么在众多的事实中间做出区别呢？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ne fact from another. 我这里有三支笔，都是蓝颜色的同一个牌子。你怎么区别这三个三支笔呢？好，我们换一个例子，我们说三朵玫瑰花，你怎么区别 这三朵玫瑰花呢？花园里面有1000朵玫瑰花，你怎么区别呢？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讲义的第4页开始的，不过我把次序倒过来，我先到第10到11页 page 10 to 11， 我先讲我们符合圣经的改革中的事实哲学 philosophy of fact。 我们身为改革中基督徒，彻底的愿意服从圣经的基督徒，怎么看，怎么区别事实呢？答案是，我们先要相信 God's eternal counsel， 第4页，上帝的永恒的计划。 He names each fact before he makes them。 上帝在创造每一个事物之前，先给他命名了，所以上帝先预定给了他个名字。这朵玫瑰花是第14567-89号，14567-89号的玫瑰花，他先预定了要创造这朵玫瑰花，然后呢他就具体的创造了这一朵的14567-89号的玫瑰花。 He namesThen before he makes them， 他先命名，然后他创造他们。整个的上帝的永恒预定计划里的高峰就是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 就是上帝预定谁得救跟遗弃谁不得救。因此好，我们跳到第10页。 Therefore God does not meet facts second hand。 当上帝看到一朵玫瑰花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事实不是赤手或这样看到的。 God meets facts before they are made, before they exist。 在这朵玫瑰花还没有存在，还没有被上帝创造之前，上帝就已经认识或者遇到这朵玫瑰花的这个单细胞 amoeba。 上帝还没有创造它之前，上帝先计划也预定要创造它，所以上帝认识知道这个单细胞，然后创造之后，上帝当然认识它，这朵玫瑰花是他预定要创造的，是14567-89号的玫瑰花。 Therefore God's interpretation of facts is prior to the facts being， 因此上帝对这朵玫瑰花的诠释解释，这朵14567-89号玫瑰花的诠释呢，是在这朵玫瑰花还没有存在之前，上帝就已经做出一个绝对无谬误的认识和诠释了。因此上帝的思想 God's thought is wholly analytic， 上帝的思考完全是分析性的，不是组合性的。也就是说呢，莱布尼茨所讲的那个纯粹分析性的思考，只有上帝才有，人是没有可能有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 的事实哲学，我们根据圣经，根据改革中的前提派的神学，是这样批判他的。康德的个体化原则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也就是从第4页开始讲的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个体化原则完全是非理性的，他把理性 Rationality 毁掉了。意思就是说呢，康德的个体化原则是宇宙完全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人当然用一些范畴来理解组织这个杂乱无章的完全偶然的宇宙万象。康德的用理性的范畴来组织杂乱无章的宇宙，这种的个别化原则是非理性的。 Because 为什么呢？ Brute facts are mute facts， 孤存事实是哑巴，什么意思呢？首先，什么叫孤存事实 ？Brute facts， 我也称之为赤裸事实。孤存事实就是这个事实本身，物质体，这个玫瑰花的真意，真正的意思，真正的玫瑰花，不是我所看到的几片的叶子跟红色的东西，不是。事物的真相是找不到的，因为人只能用理性跟观察来处理宇宙万象，所以 brute facts 啊，这个没有被解释过，由我科学家来做第一个人，第一手去分析这朵玫瑰花，这个让我可以第一手去分析的单细胞玫瑰花是不存在的，至少不能知道的。下面是范德勒更细的解释跟分析。第一，是的，不错，当我们去观察任何一个事实的时候，都包含了我们的判断，没有错。第二，但是当我们观察任何事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前提，一个坚持，就是上帝有他的判断，是上帝创造所有的事实，上帝创造所有的玫瑰花，所有的单细胞，创造所有的人才会发明这些原子笔，上帝创造所有事实，这样子人才有可能看到这些事实。 God made the facts so that man can see the facts。 第三，就是因为上帝的知识是完全的分析性的，上帝才是那本有那本的字典，对所有事物有的他的定义。因此，因为上帝完全分析性，因此人的思考才有组合性的知识的可能。人才可能说，哦，这朵玫瑰花是1456789是在什么地方的等等。上帝的理性，完全分析性的理性，上帝预知万物，是比莱布尼茨那个理性，那个分析性更加的基本了。范德勒说，就是因为对上帝来说没有新的事实，上帝全部都预定然后创造，到了玫瑰花单细胞出现的时候，上帝老早就知道这个玫瑰花，他永恒里已经预定好要创作这一朵1456789这一朵的，所以对上帝来说，天下没有新事 ，no new fact。就是因为对上帝来说没有新的事实，因此对人来说有新的事实，因此人才能够拿到一个二手货的玫瑰花。1456789朵，因此人才观察，才能够分析，因此人才能够在宇宙万象中做出区别。我再说多一次，就是因为上帝预知一切，预定要创造一切，然后创造了一切，然后再在护理中观察理解掌管眷顾一切，因此人才有可能在这个上帝已经预定已经创造不断的护理的宇宙里面，从事二手三手的观察跟推理，从而区分出上帝所创造的宇宙的万物万象之间的区别。那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哲学中里面的事实哲学 Philosophy of Fact。 那么我们回到第五页，范德勒说，每一派的非基督教的哲学，任何不符合圣经的哲学的哲学，他们的个别化原则，他们怎么去处理俗相，怎么区别不同朵的玫瑰花呢？他们这个方法肯定是离开上帝独立自主的。那我们来看康德怎么样离开上帝，坚决的彻底的自主，向上帝叛逆。 这样子来建立他的个别化原则。康德要拯救科学，或者康德要拯救我们人类全部的思考跟观察的经验，康德特别看到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都走到死胡同，他要拯救整个启蒙时期的哲学的。我们已经说过，启蒙时期事实上是一个黑暗时代才对。康德看到先理性主义的莱布尼茨的死胡同，然后他又看到休谟的死胡同。我们先来看莱布尼茨的死胡同。我们在讨论什么？我们在讨论事实哲学，你怎么区分不同的事实，你怎么区分不同的玫瑰花，你怎么区别雍正皇帝的宝座。比如说，第一，你要 work up all the contents of the mind， 你要把你思考里面你的理智里面所有内容都拿出来。玫瑰花有红色，有绿色，有花，有树叶，有露水，有等等，你把你所知道的概念全部拿出来。雍正皇帝，你要把朝代清，然后在哪个年代宝座王宫紫禁城，你把所有能够帮你了解雍正皇帝的宝座，所有能够了解14567789号的玫瑰花那些的概念，那些的范围 know all the fields of truth 都拿出来。事实上所有人类的知识都是分析性的，换言之，你要把这些的概念的字典的定义都拿出来。第二， carry the analysis as far as possible, as completely as possible， 你要尽可能的分析这朵玫瑰花，这个宝座，你要尽可能分析的最尽头，分析的最完整。第三，这样子呢，你就会找到一个洞见，你就认识到这朵玫瑰花，这个宝座的 metaphysical truth， 形而上学的真理了。第四，因此 the merely factual validity of judgment is displaced， 因此你说我看到这朵玫瑰花，这种用事实来证明你的判断，你判断这个14567789号玫瑰花，你说我看到吗？就在这里呢，你可以把它放在显微镜上面，用事实来判断就已经排除了。因为换言之，我的判断不是根据事实的，是根据我对这朵玫瑰花背后一大堆的这个类型的概念，我都把它抓出来强加在这朵玫瑰花上，因此我对这种玫瑰花的本质我就了解了。那莱布尼茨这种的死胡同呢，范德尔说就好像小孩子坐这个木马上摇摇摇，他骑马骑马，其实没有动的因为他只有他的一大堆的概念用来分析这朵玫瑰花，这个单细胞，这个宝座，所以没有新的知识，只是旧的已经有的一大堆的概念用来做分析，所以他是一直分析到死，分析到底。所以范德尔说莱布尼茨坐在他的分析的木马上才摇摇摇没有动。另一方面，康德要拯救休谟，那休谟又怎么样区别不同的事实呢？第一， pure chance distinguishes every fact。 那现在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是现代人比较用的，纯粹的偶然， pure chance， 完全纯粹的几率性区别不同的事实。为什么这朵玫瑰花14567789朵出现我的眼前，完全偶然，没有道理的，进化论宇宙是撞来撞去刚好撞到14567789号玫瑰花在我的眼前，宇宙万物万象都是偶然的，换言之杂乱无章。第二，人的思考 是没有设立性的能力的，也是换言之没有分析性的能力的。人的思想不能说哦，玫瑰花，我查查字典什么玫瑰花，没有的。人只是做 synthetic 组合性的观察，你看到这个单细胞的外面里面，你看到宝座木头啦，哒哒哒，一大堆的细节，你不能把它这些组合性的思考，你不可以把它分析成为一个整体，然后设立它，哦，这个玫瑰花存在。不可以的。我再说，这朵玫瑰花出现在我眼前完全是偶然，我又没有能力去设立这朵玫瑰花的意义，我只能做组合性的观察。第三，那为什么我们说哦，懂了，玫瑰花哦，单细胞 amoeba 呢？第三，我们所做的判断完全是根据习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放在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习惯性所做的判断，我们都把它集中起来，所以呢，所得到的是我们的经验，没有因果关系的，只是一大堆的杂乱无章的事物，一个一个排在我们的眼前。康德说，这两种的哲学，理性主义的极端和经验主义的极端，就是怀疑主义呢，让我们科学不能前进了。我们科学需要组合鲜艳的知识的，你科学当然要分析动物有哪几类啦，植物等等。你看呢，莱布尼茨带来的问题是，天下没有新的事情啊，你不能说这个145678910456788跟145678跟后面的145678010啊，或者790有什么分别？没有新的玫瑰花，因为根本就没有旧的，因为所有区别不同玫瑰花的那个区别啊，那个玫瑰花的本质呢，任何新和旧的区别都消失了，一切万物都是没有变的，都是永恒的。所以宇宙的万象这些事实就被约化为我的脑袋里面的理念的概念， concepts of those ideas in the mind， 而这些理念的概念呢，又被提升到一个最终极的涵盖宇宙的一个的一，我判断宇宙有一个一，这个是莱布尼茨的啊，所有宇宙万象把它归纳成一些的概念，这些概念再把它再整理整理，再提炼到一个一而已，所以根本就没有新的，你不可能有科学上的进步的。休谟的死胡同呢，是因为第一没有旧事啊，没有万有系力，因此也没有进步，没有新事，你就不能哦，这个苹果掉下来一千次是因为万有系力，我懂了，因为它没有成因，宇宙没有定律，只有杂乱无章的现象，所以同样的，所有新的旧的之间的区别也消失了，跟莱布尼茨的小孩子做木马一样，科学就死得不能动了。范泰尔的说法是，每一个事实跟每一个其他事实不同，还不止，每一个事实跟他自己也不同。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把最高的类别玫瑰花把它降低到最低的类别，对植物再低下去呢，就进到细胞、原子、分子，一直到最无穷尽的俗相啊，原子中间的那些的空间，那些动来动去的，所有的俗相就瓦解了。人类的经验，我们的思考跟我们的观察，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感觉， some sort of something, 什么类别的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因为你已经跑到最小的原子分子，分子与分子之间的。所以莱布尼茨让你坐在木马上，你的概念只有一本字典，没有新的科学的知识。休谟也给你带来啊，一直跑到最小的属相，这两者都抹杀了科学。怎么拯救科学呢？所以康德要问的问题是 How are synthetic a priori judgments possible? 怎么有可能可以有组合性的先验判断呢？我怎么可以说这朵玫瑰花是属于什么什么什么的，是什么国家产的等等，后面的谓语跟前面主体不一样，对不对？是组合的。但是在先验你又可以做些的判断呢？或者换一个方法，把副词调一调。How are synthetic judgments possible a priori? 怎么可能在我先验，在我去看玫瑰花之前，我的观察之前，怎么可能会有一些组合性的判断？而且我们要找的是宇宙性的必然性的这种的组合先验，又不要跑到莱布尼茨的木马。我们要找到新的知识，科学要不断的发明发现，也不能跑到休谟那种的只有一大堆的模糊的感觉，因为那个就好像一个没有海岸没有底的海洋。什么海洋？偶然的大海洋里。怎么避免这两个极端而找到 synthetic a priori judgments, 能够说出事情来，这个 synthetic a priori, 组合性的先验判断，就是你怎么能够科学怎么能够研究然后说出一些东西来，而不走到莱布尼茨的纯粹的木马，但是又能够有一些的宇宙性的必然性的判断。你又不走到休谟的极端，任何东西都是偶然的，而又有科学的进步呢？下面一讲我们继续来看康德怎么回答他这个的 synthetic a priori 组合先验的可能性的问题。